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为首的十二国联盟上星期四3月1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声明，批评中国镇压活动人士和维权律师，并且称中国不仅违反了自己的法律，也破坏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美国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宣读的十二国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对待异议者、律师和受害者的违反人权的做法。中国方面呢，对此反应强烈。那么，联合国为什么猛批中国人权呢？今天我们请到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中国资深律师、中国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陈庚先生。陈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陈先生在美国之音的北京演播室参加节目。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纽约州的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您早。
好，李先生呢，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大家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进行发表您的评论。那么在提问之前呢，我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联合国的这次十二个国家的联盟所发表的声明中的一部分的这个片段。那么这个声明呢是这么讲啊，说我们对中国无情镇压公民社会以及手段之严厉深表关切。现在呢，已经从压制批评舆论发展到镇压维权人士以及大胆直言的书商和律师。而且还越来越扩展到海外。我们在纪念活动人士曹顺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明确表示不能袖手旁观，让践踏异议人士的行为继续下去。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陈庚律师啊，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呢，被一些评论人士说这是联合国首次的这个史无前例的发表这么一个声明，这么一个宣言。那么它呢是怎么样的这个说明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那么尤其呢是现在的这个习近平时代和过去的这个胡温时代有怎么样的差异？陈先生。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十二国联合谴责中国人权的状况的恶化，这样一种情况，这样一种规模的谴责，是80年代末那次风波之后所引起的大面积的反华声浪之后说从来没有的。我想作为我们的国家应当反躬自省，而不是横眉冷对，应当经常想到我们的邻居是好的，是善的，而不是恶的。这是和平者的态度，和平者应持的态度。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总体向好。我记忆犹深的是胡锦涛2011年1月访美的时候，两国领导人互动着。在美国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非常尖锐的向胡锦涛提出问题的时候，胡锦涛说，保护和促进人权中国一直在努力，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那么投桃报李呢，奥巴马总统呢说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世界都是有利的，也到了我们美国人结束敌对中美关系的时候。这个情况与习近平主席去年访美前后在英国关于人权问题所说的话是不一样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习近平说，就是在任谈到记者问到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习近平说，人权问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任何国家都要改进。那么同样 透支一目光，报之一穷了。习近平先生刚刚离开美国，实在话，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有非常不礼貌的表现，在 TPP 的会议上马上说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掌握国际贸易规则的自由权。那么在紧接下是美国军舰的在中国南海的训练。
好，谢谢陈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对您提问啊，稍后。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李进进律师，就这次的这个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呢，中国方面反应是相当的这个激烈。首先呢是环球时报发表了这个社评，说是西方十二国拉阵势吓人。那么接着呢有央视出了45分钟关于美国的这个人权状况的这么一个视频吧，那么也是对美国的这人权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像是美国的海外的监听项目，以及呢就是在海外的一些这个像是无人机轰炸等等，还有就是关于关塔纳摩监狱、黑监狱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我想问问你，就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这个人权状况的问题所在呢，就是您觉得这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异同呢？
我首先觉得刚才陈先生最后讲的一个观点他们有明说的讲得很好，那就是说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关于国家的治理包括关于法治的这样一个策略和对话，使得西方啊对习近平有很大的警觉。他的做法呢不仅仅是关押了这个200多律师，最后起诉了以重罪啊颠覆国家罪起诉了15个律师，而且呢最近发生了，就是今年1、2月份发生的有5个铜锣湾的香港铜锣湾的书店里人失踪，现在被证明是由中国当局拐骗回国内，拐骗到中国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的这个和其他西方国家有一种强烈的担忧，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的这样一种专制和独裁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世界，它会影响到世界现有的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那么它可能会蛮横。这就是说刚才陈先生想说的，说习近平的这个政策是把用祸水，我打引号的祸水，就把西方的祸水引回到中国来了。本来中美之间你可以就是和平相处的，他可以不必要把他的这个力量就是说驶回到南海去，他的军舰没必要回到南海去，或者是把他的军力部署到东亚啊，针对的中国。习近平的这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政策导致了美国往回反，那么这一次美国说服其他11个国家联合来提案，就表明了这个美国在这个方面已经认识到中国对世界的危害。就像和平先生以前在我们美国最近做过很多评论的民进的总裁说过，他们认识到了，就是这12个国家认识到了中国它有可能是一种对世界的目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国际化的规则的一种挑战，一种危险这是我对那个整体的环境的一种评价，也是对陈先生刚才的那个讲话的一个跟踪。那么针对你刚才主持人提的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有关媒体反击美国这一点呢，我觉得这是他对国内宣传可能会有某些效应，但是国内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他这个东西是不全面的。这个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违反人权的事实，任何一个国家违反人权的行为，都应该得到批评。但是呢，美国方面的呢，和中国方面呢，区别在哪里呢？是美国政府对这些违反人权的这些现象和事件表示极大的关注，允许老百姓来进行批评，并通过他自己的司法程序来予以矫正。那么反过来讲，人们在上街的那个镜头的时候，恰恰是美国人在解决自己人权的问题的一种表现，而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你看不到有那种上街对政府的抗议等等行为，说明这是本质的区别。OK， 第二个，中国政府提出这个写出文章，就是12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环球时报》的强势什么文章。或者是他的视频，美国人权的视频，他在逻辑上犯了个最大的错误，他就说我犯了错误，我侵犯人权，你也侵犯人权， 你也不要说我大哥，不要说二哥。问题在于，如果大哥也错了，那你们二哥也是错的。我们不能根据一个错误来未来为另外一个错误辩护。换句话说，你杀了人，所以我也可以杀人。这个逻辑上是说不错的，是说不准，不，这个逻辑上是绝对的错误的。
嗯，
我们还刚才已经提到过，更何况美国的人权状况，它是在自己可以已经这种形成的、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这种司法制度上可以解决，并且正在完善。美国的总统，现在的总统他是黑人，一个黑人，他也是个移民，他的父亲是个移民的，是个外国非洲人，他可以当上美国总统，本身就说明了美国的这个制度他正在进行完善和改进。
好，谢谢李静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评论要分享。首先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毛泽东同志是讲了很多错话，也讲了很多对话。他比如说了，让人讲话不要怕骂娘，批评错的我们反驳，批评对的我们接受。说中国媒体就缺乏这种精神，对于每一些国家批评人权问题总是指责什么乌鸦落在猪身上如何如何。我是认为对于错的批评错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批驳，对的我们就接受，不要以这个借口是拒绝批评，我认为这是不好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就像李静静律师所说的一样，两个错误并不等于一个正确。好，接下来是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是想说美国吧，这次的话，这个人权、民主、自由这些话题，就说是咱们说在人权问题上说，89年六四事件，我是经过的人，我也是在现场，我也见证的人。说89年六四事件，说那啥镇压骚乱，这我是看着的。说89年的话，天安门广场有没有说屠杀？请嘉宾的话，一会儿给我回答一下子。我说是，说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下，根本就没有屠杀。美国的话就说是和国际社会，和在美国宣传。就说是六四是一场屠杀，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说有屠杀呢？所以正常的话说是凭就说是这游行示威这都可以，说是国家的话政府也都和他们学生对话，也承认的话说民主人权自由和的话反腐败，这政府也都已经同意。但是话台领现在也在你们美国，你们可以问一问他。他说的话，这要学生，必须得要留学，要明显必须要留学。桑蒂斯在你美国庇护下，也说十几亿人也要民主，那为什么谭生说我不能留学呢？说清楚的人的话，说这些事儿你们也都应该知道，也能看过他在记者采访时。谢谢，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马先生，你好，请简短。
你好，你好。我觉得联合国对中国的这种人权的谴责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中共其实对中国人的这个人权践踏，主要体现在这个，就是他说的，人大委员长那个张德阳说的九亿多选民，他这个数字还挺准确的，确实有九亿多。问题九亿多选民完全被。这个选票根本就不是民主产生的，而是由你共产党定好的这个候选人，然后由大家来投票，完全是虚假的民主。这个是对中国人最大的这个人权的这个伤害。我就认为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四川的马先生相当好的评论。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啊，就讲到这个人权问题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官媒呢也对美国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这个抨击。那么，事实上，这个人权究竟应该包括哪一些项目？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陈先生，
这个人权的这个问题，我注意到，这个对于涉尔国的这个谴责呢，中方的反应主要有这样一个问题。外交部的发言人洪雷呢是说，奉劝少数国家，你们多考虑自己的问题啊，你们应当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啊。这是他 他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就是不能用各就是说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的特殊性来制定自己的人权标准，这是他的另一个方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我们中国应当有中国的人权标准。对于第一个问题呢，我想啊，这个人权问题它和政治问题它是个分不开的问题啊。恰巧那些人道灾难，人权被侵犯的最严重的地方，它首先是一种政治灾难啊。所以说它的政治性是离不开的。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最近对中国人权的担忧，它不仅是从一些表面现象联系起来，它也和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朝后退、文化革命复辟的这种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明显啊，和这种政治形势结合起来来看问题。所以说本人认为，人权人士，特别是国内的人权人士，也不要因为他们反对人权的什么政治化，不要把被这种大帽子吓得成神。就中国来说，关心人权其实就是关心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那个时代会不会拖住辫子重新来到中国这个土地上来。因此关于中国人权的问题和政治问题，它实际是紧密相连的。
好，谢谢陈律师。接下来我们再会等一会儿继续请您发表评论。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李静静律师，就是说关于人权问题呢，刚才我们也谈到过，就是说呢各国还有这个像是各国政府呢，尤其是他们可能对人权的这个标准呢有一些不同的理解。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权标准和全世界的这个普世的这个人权标准之间有哪些出入还是他们的解读有哪些不一样？
应该说呢，9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权的标准，在整体上是和世界联合国规定的有关人权的标准是一致的。在90年代以前，中国强调它的阶级性，就是权力的阶级性。90年代以后，这个阶级性呢，基本上就不再谈了。那么呢，在1998年，中国当局承认。这个联合国的两个重要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公民和自由权、政治权利的公约。这个公约呢，他政府是同意的，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予批准，因为一个国际公约必须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立法机构的批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第二个公约就是关于经济社会经济权利的公约，这个呢已经交给这个全国人大。予以批准。那么中国对这两个公约它是承认并且是予以支持的，尽管第二个关于政治权利的公约没有得到没有成为国内法，但是它在观念上应该在法律体制上它和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的标准一致的。这些标准就是说，公民他有他的尊严每个国家的公民他有他的政治权利包括这个言论自由和投票包括反虐待等等一系列权利包括这个司法上方面的请律师的权利和无罪推定的权利等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中国和国际的标准是一致的。我刚才我顺便谈一下刚才那个辽宁的孙先生提出很奇怪的问题，谴责美国说中国有屠杀，有没有屠杀是中国人自己说的。这一点呢，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两个同学都属于共产党军队的枪下，这两个人死了够不够？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看了很多视频，中国的这个军人的坦克，把这个中国的公民老百姓压在那个坦克之下，我还看到开花弹的把脑袋打破了，我还看到了那个照片的这个尸体房里面有很多学生，就死于这个枪口之下。所以您在没有看到这种资料的情况之下来谴责美国是没必要的。首先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那里谴责中国军队的屠杀，而不是美国。
嗯。 好，谢谢李静静。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以美国为首的12个国家政府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请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来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那么关于这个人权问题呢，它的所包含的内容像是集会、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个报刊新闻自由，这几样东西呢，在中国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的状况？
嗯，这个问题啊，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情况。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的在中国国内族群分裂非常严重。一派人说中国的法治状况非常好，那么另一派人就提出一个问题，请你拿依法治国四个字，哪怕 A4 纸这样的牌子站在街上，站上2分钟。那么，关于政治问题，关于政治自由问题，那些认为中国非常自由的人，那么针对这一些，有些人就说，那请你在天安门广场高喊口号，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有这种自由吗？可以说，只要出现这种情况，马上就会出现警察的临场制止，包含你喊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么，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情况来衡量一下人权问题，因为喊这两种口号，它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所规定的人人享有发表自己主张和意见的自由。那么你就是现在就喊了一个依法治国，喊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么马上就会遭到警察制止，这个时候你的尊严已经受到了践踏。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所规定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一律平等这个方面遭到了践踏。说这种情况，我确实现在就说比较深切的劝诫中国领导人，请用这样最低的最起码的标准衡量一下我们国家的人权状况。这种衡量呢，不仅和我们中国的历史对比，也和横向的世界的各个国家对比。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究竟我们中国是享有较大的人权水平呢，还是我们的人权水平，享有的人权水平非常低下？因此呢，我们恳切的希望中国领导人省思一下我们国家的人权状况。
嗯哼，好，谢谢陈律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安徽的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居士你好。
嗯，
就是中国人权呢，中国人没有人权，因为这个政权，他的核心是保护他的政治利益，他不是保护什么人权。中国什么投票什么权利没有？现在可惜的是，美国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呢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要不然恐怕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要危及全世界了。我就讲这么多吧。
嗯，好，谢谢。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这个安徽的陈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不值得一驳的。他说中国人现在没有人权，你30年以前你往美国之音你能打电话吗？你打一个电话试试，你肯定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头了，判你刑了，是吧？你现在人权状况比以前强多了，是吧？这中国人权状况确实不太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有它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矛盾。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的嘉宾，当年美国往日本扔2个原子弹，是不是侵犯人权？是吧？那些日本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手无寸铁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应该成为原子弹的受害者吗？手无寸铁的日本的反对战争的人民，应该成为那场原子弹的这种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机器的受害者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那么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请在纽约的李静静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就关于人权今天和30年前的对比，以及横向的，比方像和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本的这个做法的这个对比。
首先我说对 美国跟原子弹问题，这是个战争问题，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他们只是说这种核灾难对世界人民和生命的安全，感到担忧和禁止这种核武器。但是在这个战争行为上，扔那两个在长崎啊，在那扔两个这个原子弹，这件事情本身，包括日本人和美国日本政府没有得到提出批评，到现在为止，这是一个正义的行为，那是为了结束战争。所以那个先生呢，对这个历史事件不是很清楚，可以原谅。那么他提到中国30年前比现在好，比现在糟糕，现在比过去30年好，可能某些方面他说的是对的，但某些方面呢，可能还更是错的。就他共产党自己的原则来说，30年前还允许这个共产党党员的批评中央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然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特别是这个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领导下的中国相对的宽松，那个时候的党内的这个民主自由的都比现在还强，现在连妄议中央都不允许了。所以某些方面呢，中国目前的这个人权状况是大大的后退，不是在进步，这是他这个没有看到的一点。那么第三点他没有看到的一点就是说呢，他有一句话说，每个国家需要一个过程要去改善它。那么这个说法呢，如果你站在一个统治者角度，你可以为自己不改进人权去进行辩护。这个说法是说，我就不要人权，我就不改善人权。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理由，我不改进的原因是我需要时间。但是作为老百姓来讲，如果你是老百姓，如果你的妹妹说你的哥哥是律师被抓进去了，因为他们讲话被抓进去了，如果是你的亲人，他们站在街头啊，发表一个要官员公布财产而被抓进去了，你自己怎么看？所以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为什么原谅政府的行为？如果政府真有心要改善，那么拿出点行动来，我们拿出个时间表出来，政府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时间表来改善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你怎么说？你怎么允许他的那种说法，说我要慢慢来的说法呢？所以慢慢来是政府为了自己的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进行辩护的口实，我们作为老百姓要坚决的反对，要认破，要识破它。谢谢。
好，谢谢李律师。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河南的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喂，你好。
请讲，李先生。
我说一下。中国的人权呢，谈人权问题，在中国这个地方啊，我认为是不适应的。中国呀，哪里能够有人权呢？人权是普世价值。首先，中国共产党不承认普世价值。所以说人权这个话题呢，在中国独裁统治下，在共匪统治下是根本能不值得一提的。可是美国之音呢，把人权这个问题呢提到了这个话题当中。这个共匪呀，没有人权呢，哪里有人权呢？他首先不承认普世价值，我们中国普通的老百姓怨声载道，真的在铁蹄峡谷挣扎。这有几个人能了解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声啊？
好，谢谢河南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为是上海的吴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那
个中国是没有人权的啊，这个不是一般老百姓而言，就是对共产党来讲，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讲，从刘少奇到林彪，一直到现在的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到什么令计划，也都没有人权。所以人人都没有人权，是吧？以至于就是说，黑龙江那个省长姓吴的省长，在那个人代会上公然说谎吹牛，说他们那里没有欠人家，没有欠这个矿工一分钱。好在大概是一个大型的国企，八万人，他们结果有一部分的上街游行，才这个事情把它穿帮。那么他还是个国企啊，大型国企。那么相对就是中小型国企的话，那是肯定是没人管的。那么现在我现在要请问一下嘉宾啊，就像那种吴省长这种官员，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因为他这个说八万员工，牵涉到是八万个家庭，就是起码是30万人，大家都是无米下锅或者等米下锅，是吧？长的要签一年，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会怎么样？ 谢谢。
好，谢谢上海的吴先生啊，请李律师简短回答这个问题。
啊，在美国这个事情非常简单，那么他们抗议，如果是小规模的话，那么警察就上街保护他们；如果大规模引起骚乱的话，那当然这个警察会来予以维持秩序。这个从示威本身角度来看，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呢，在美国不大可能发生，因为一旦有这样欠工资的行为，小小的一个欠工资的行为，那么美国的法律规定，你可以上法院告他们，而且是双倍的罚款。那不管你政府还是企业是怎么样，那我们这样的律师经常就接这样的案子，就告那些小老板啊，克扣我的工资，克扣我的小费啊，或者让我加时，因为美国的要求是每加时一小时就按照1.5，就是按照1.5来付工资。如果你按照平时按照一来付工资的话，那么也违反美国的法律。所以这种情况呢，在中国根本不大，在美国不大可能发生。
好，谢谢李律师。我们还有两位观众听众，请大家简短。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哎。
请讲，请简短。
哎，你好。哎，你好。我觉得我想对刚才湖北的那位先生啊，我想说这么两句。这个人有点太无知了，对不对？这个美国往这个日本那扔的原子弹，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个行动，那么日本能马上就投降吗？也可能你还在生活在这个日本的统治之下，你活到今天活不到今天，那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些人就是说你替某一个说话，替某一个方面说话，替某一个体制说话，我希望也应该建立在一些个基础的基本的知识之上。
好，
对不对？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吉林的胡先生。你好，请简短。吉林胡先生在线上吗？
啊，再见。
啊，请讲，请简短。
你好，我想问一下了。中国的人权状况是什么样的？
好，谢谢吉林的胡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最后一位，请讲。
你好。我是想说一下这个美国现在提的什么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我们都支持呢。问题是你这些东西，对人民来说不太实用，就是说只是说美国只是对那些国家喊的，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喊的，但是对人民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公平正义，是吧？我希望美国能把这个口号也喊出来，要不然这美国这老是空喊的，我们也愿意人权民主，是吧？
好，谢谢河南李先生，明白您意思，公平正义。最后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这个陈律师，就是说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事实上呢，我们看到在70-80年前，当时呢，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所喊的口号也是这个要人权、要自由、要媒体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是70-80年过去之后，这个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那么中国人权的前途在哪里？
我对这个问题是这样来看的，这个还要结合中国的历史，特别是结合建国之后的这个历史。我认为就是关于中国的人权的现状，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确实现在最近这个阶段人权倒退，即便在毛泽东时代也将军民关系，也将警民关系，但现在不讲了。警察可以肆意的对民众行使暴力，无论面对一个很小的机会，可是面对一个拆迁，可是面对一种群众的一种生活上的要求。即使像东北徐春和那样，在自己的妈妈和女儿的面前，警察可以当面对他开枪，这不但不引起当局的批评，甚至连一点反省没有。所以说，建立公共的权利的尊严，这正是现在的一种状况，也是这种制定这种政策的一种用心，让你害怕我权利，以此来维护社会的人权。那么现在中国这个人权为什么算是在许多方面倒退到这种情况呢？我想还是要和中国的改革相关。 那么这是改革之罪呢，是改革的错误呢，还是改革不足的引起的状况呢？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所在。有一些人呢，他希望退回毛泽东，他们寻求那种物质极端贫困、政治畸形集中、思想严加牵制之下的社会稳定，表面的社会稳定和和谐。那么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对。另一种意见就是认为应当推进改革，走出改革开放，所引起的自由与专制这种激烈交离所形成的这种情景，走出这种情景。这是另一种意见。我认为中国现在知识界正在形成一种统一的认识，向前而不是向后，推进邓小平而不是把邓小平带引号的已经向后退，不是这样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这一点是不能否认，但是力量有政府之分，看看也是拖拉机。
好
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因此呢，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需要两个伟人，第一个伟人就是邓小平，坚决的在经济制度上进行改革，推进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这个市场经济发展30年来，已经为中国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创造了基础，这需要一个有智慧、有勇气的人来推进这个改革，那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经济分化问题以及什么人权问题，他都可以
用这。谢谢陈先生。
哎，
好，非常好。总而言之呢，这个法治呢是和政治相联系，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两条腿，必须并行。好，关于联合国为何猛批中国人权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将讨论中国律师职业权利的保障在哪里，请您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